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告诉我们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神的话何等宝贵，何等重要。成为神所要的人，做神要我做的事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渴望。保罗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借着每天的灵修，深于我们在灵程上天天进步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耶稣传，12门徒奉差遣，以色列家寻迷羊第三讲。12门徒奉差遣，以色列家寻迷羊第三讲。经文范围在马太福音第10章，从34节开始到11章的第1节。另外还有马可福音第6章12到13节。马太福音10章34节开始到11章的第1节，马可福音6章12、1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真光》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的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生命照见
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
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到第十一章一节，以及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儿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开始到十一章的第一节，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和十三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九章六节。路加福音九章六节经文说道，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，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。路加福音九章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九章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，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。路加福音九章六节，继续是今天的耶稣传，十二门徒奉差遣。以色列家寻迷羊第三讲，一个不信的普通人，如果道德良好，行为正直，而又言行一致，比一个有神灵，使他知罪悔改，但依旧背负罪疚感的信徒更讨人喜欢。为毁坏而毁坏的做法，在圣经中是找不到的。人和魔鬼都会为毁坏而毁坏，但神却永远不会。他毁坏错谬和邪恶的东西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好的拯救出来。经文中的刀兵，就是要毁坏任何阻止人得救的东西。拯救的过程中最先出现的元素，就是毁坏。这就是许多人抗拒的地方。 我们可以就这个角度再想想主如何描述自己的使命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主启示他自己毁坏者的身份，破坏人原来的安逸和欢快，也破坏无知。当罪伪装成这些东西，主就要摧毁他们。说耶稣来的目的不是把平安带给人，是会叫人吃惊和难以接受的。但他确实这样说，耶稣基督的目标只有一个，破坏所有阻止人得救的障碍。今日的安定繁荣开心快乐，并不保证我们逃得过神的刀兵。假如人的安定愉快福祉和自满都建基于未得释放的生命，他们必定会很快就遇上神的整顿，到时这一切的安定和逸乐就都荡然无存了。
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十二门徒奉差遣以色列家寻迷羊第三讲。福音使人知罪，使人觉悟，先后觉悟的人就产生了因为不同意见而带来的生疏，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不信的就因为固执己见逼迫那信的。做父亲的说，如果你信耶稣，我就把你赶出家门。不信的丈夫反对信主的妻子，不准他去教会。不信的婆婆逼迫信主的媳妇儿，要他改变信仰。耶稣来不是粉饰太平，乃是告诉我们实在的光景。他要门徒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但是这福音是人不爱听的，包括自己家人。有时逼迫厉害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家人跟我们断绝关系，家人跟我们生疏，朋友弃绝我们，但是主与我们同在。印度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，名叫孙大信，他的父母是敬虔的锡克教徒。孙大信因为信耶稣，整个家族非常反对，他爸爸还试着用家里的产业给了一大笔钱，要他放弃信仰，不要信耶稣了。孙大信不愿意放弃信仰，他的家人竟然在把他赶出家门之前在他饭里下毒，幸好他被一位基督徒医生救活。以后孙大信变成一位在印度被神重用的神仆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儿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耶稣给这个要灭亡的世界带来了分歧，好像给了世界一把刀，叫家庭决裂。但我们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耶稣是为了专叫家人决裂而来，不是的。耶稣的意思是他来好像把一把刀交在无故恨他的人手中。一个人真心信主，忠于基督，忠于真理，不久就有逼迫、辱骂、攻击、毁谤相继而来。从前是这样，今天依旧是这样。最反对你信耶稣的可能就是你的家人。你的信主会引起家人反感，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 你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。这是他们不喜欢的。这个困难就来了，到底是听父母的还是听耶稣的？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是谁？他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能这么说，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。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，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神要我们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耶稣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爱父母，不要爱儿女，因为十诫里边明明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。我们要用顺从真理的心来爱父母，在主里听从他们，另外呢，要照着主的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。耶稣不是要我们爱他到六亲不认的地步，什么都不管了，不顾伦理了，不顾亲情了。不是说要做主的门徒就可以不尊重父母，不是的，而是在主里听从，在真理里面顺从父母。很多人想要信耶稣，但因为父母亲反对，就心里作难了。到底要不要信呢？不信，对不起神；信呢，对不起父母。父母亲反对我信耶稣，我该怎么办？亲爱的朋友，不能说因为父母反对你就永远不信耶稣，因为父母亲不赞成所以你就永远不服侍神，不能，因为这是众人的本分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，约翰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了手里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，这是关乎永生永死的课题，是关乎灵魂得救的事情。你要听神的，你要顺从神，听从他过于顺从人，这是应当的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反过来说，因为我要服侍神，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孝敬父母。就像当年犹太人的遗传里有一条说，我把奉养父母的做了个儿板，就是贡献的意思，我就可以不奉养父母了。耶稣责备这样的说法，说这是承接遗传，废了神的道。换句话说，不能用服侍神作为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提醒提摩太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着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这样耶稣给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带来拯救跟盼望，只是很多人不接受。很多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心里并不喜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神不喜欢的人。跟随耶稣的人要预备心付代价，知道在天国完全实现以前会有这些冲突存在，会有这些张力。家人亲友知道你要做基督徒了，就跟你生疏，甚至跟你划清界限，做你的仇敌。除非我们跟世界妥协，要讨世界喜欢，否则当我们真心要跟从主的时候，这些张力是不可避免的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所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父所赐给他的荣耀是先有十字架才有冠冕，先降到最卑才升到最高。 借着在人性受苦，在肉身受死，从死里复活，才得荣耀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顺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放下自己的主权，没有了自己。天国就是神统治，神完全掌权的范围。如果你不肯交出自己的主权，你就无法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。主耶稣不勉强人跟随他，而是个别呼召。那么当我愿意背起十字架顺从他，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老我已死，我是否就完了呢？不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那才是我们真实生命的开始。若有人要跟从耶稣，就必须交出主权，一生顺服他。一个人要是太体贴自己，太爱惜自己，既不愿意被改变，也不愿意被塑造，总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他就不能跟从主。一个人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坚持自己的思想，坚持自己的肉体感受，他的生命就不可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我们习惯自我保护，不愿意有什么改变。当一个人活着，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无论做什么都是想到自己，体贴自己的感受，舍不下自己，最后就跟这个世界一起过去了。莱尔说，通往地狱最悲哀的道路，就是从讲坛底下跑过，与圣经擦身而过，在警告跟邀请中穿过。因为拒绝和轻蔑，结果就跟神的国无分。但顺从基督，为他而活，生命就被保守到永生。好像跟自己过不去，却是真实得着了生命。约翰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有为主舍下的，为主牺牲的，为主摆上的，都会被主纪念在永恒中。主所赐给我们的荣耀，不是世人所以为的荣耀，乃是十字架的荣耀。正像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主怎样我们也怎样。家主被逼迫受辱骂，他的家仆也不能幸免。主知道这一切，马太福音16章27节，耶稣说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，这一切都值得。你看见耶稣的时候，生命中的试炼尽都显得渺小。你看见耶稣的慈容，所有的忧虑尽都消失，所有的忍耐等候都显出非凡的价值。一个人因为爱主而舍去性命，他的生命价值就得到最大的肯定，因为是为主舍的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要出到营外，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。马太福音10章40到42节，耶稣说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当人接待奉差遣的使徒的时候，就是接待差他的主。换句话说，接待奉差遣的使者，就是接待耶稣基督。接待耶稣基督，就是接待差他来的父。耶稣又说，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的赏赐。当奉差遣的使者被人当作先知一般尊重，热心接待，那接待的人就跟他一块儿得先知的赏赐。把奉差遣的使者当作义人接待的，他就得义人的赏赐。耶稣最后说，哪怕人接待这小群里的一个小子，小子什么意思？就是在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个人，哪怕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，主都要赏赐他。耶稣看重信他、奉他差遣做主公传福音的一个小子所受的待遇。只要是诚心接待这些奉差遣传天国福音的使者的，都要得赏赐。马太说，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，不是就休息了，而继续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而根据马可和路加的记载，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他们走遍各乡，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。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的家人可能并不完全反对你，他们反对的是我们对你太认真、太投入。但是一个人爱神，他怎能不投入呢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你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我们没有保留的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许可来自家人的拦阻，是给我们信心的考验。你必再来，如今已经是末世，最要紧的是借着你与神和好，可以面对将来的刀兵、将来的审判。父已经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你了，今天拒绝你的人要晓得，他们今日所拒绝的救主，就是末日要审判他的审判主。愿你赐他们智慧，使他们能明辨这事，也激励我们更殷勤地领还不信主的家人亲友归向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